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再看第二则故事，仲由复谜。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完图像的四句。对于仲由呢，他这样的孝心，我们也有粗略的认识。现在我们看课文，请先开初级孝篇第二则故事，仲由复谜。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离惑之食，为亲父母复谜百里之外。清末南游于楚，纵居百胜，积粟万钟，垒阴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离惑未亲复谜，不可得也。孔子曰：有也是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这一段课文呢，把仲由他的孝敬之心，到了他发达的时候呢，他很感慨，想要报答亲恩，却苦苦呢已经没有机会了。他这样的感慨，也正是千古以来所有孝子同样的感慨。我们就来看课文。周仲由，字子路。仲由呢，他是生在周朝春秋时候的鲁国之人，是孔老夫子呢得意的门生。尤其呢，他是以正事来闻名。他从小呢就生长在很贫穷的家里。此地讲到家贫两个字呢，就涵盖他的生活状况。常食离惑之食，因为家里非常的贫穷，所以他吃的菜呢不是富贵人家所吃的菜，是吃一般野菜。这个离惑呢，是形容贫穷人家因为无钱买丰盛的菜肴。离惑呢，是形容吃得很不好，也是说是野菜的意思。所以呢，他供养三餐呢给父母吃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野菜，是贱菜，是贫穷人家所吃的菜。仲由呢，对于无力为父母孝养供养他丰富的三餐，所以呢不免会经常燃起我如何呢能为父母准备好一点的饭菜。也因为家里呢没有米饭，所以他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买到米。为亲复米百里，为了让父母呢吃到饭，他必须要走很远，走很远很远之外呢才能买到米。背着米呢赶到家里，再亲自奉养双亲。 我们想一想，百里之外是非常远的路程。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呢，要叫你走路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如果是严冬，寒风刺骨，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不想出门。如果是炎炎夏日呢，汗流浃背，叫你走路十分钟、五分钟呢，可能我们就不愿意走这一段路程。然而，仲由呢，他却甘之如饴，愿意为父母呢吃到米饭，跑到了很远的地方，百里之外呢，买到这些米，再背着回家。这样艰辛的路程，的确呢，是千古能传为美谈。也因为极其不容易，所以呢，他的孝行才能垂范于后世，才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原来孝子他们的心是如此的恳切，他们顺自己父母，让父母呢得到这么好的供养，是如此的用心。我们就晓得，仲由呢，他当年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他是何其快乐，愿意呢，让好吃的，让好的东西呢，都让给父母。他敬爱他父母之心呢，也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一斑。等到他的父母双双过世之后，亲末，这个末呢，就是逝世之后呢，他就南游于楚，他于是呢，南下到了楚国。到了楚国呢，楚王就聘他当官。众居百乘，积数万钟。这个众居百乘呢，就是说他的随从呢，他的车辆，他的马车呢，楚王给他很优厚的待遇。一出门呢，有百辆的马车跟随着，所以呢，可见他的官也不小。积数万钟，这个积数万钟呢，就是每年给他的俸禄呢有万钟之多，也是形容呢有万斛之多。那么古人他们为官所得的俸禄呢，往往是以这个数，或者是以粮来作为计算，所以积数万钟呢，也是形容他的待遇很好，家里呢有万斗的这个米粮。垒阴而坐，列鼎而食。在过去呢，没有椅子，经常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呢，一定要有一个垫布，正如同我们现在的铺团一样。在很贫穷的时候，垒阴可能担保，这个非常担保的这个坐垫。可是今天发达之后呢，它是可以累阴，就是可以累积的很多的这些垫布，累积起来坐起来也特别的舒服。但是呢，父母已经不在，列鼎而食。列鼎呢，就形容他的饭菜菜肴非常的丰盛，而且呢，好多样的菜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每天可以说是山珍海味不断。可是纵有他并不会因此而感到高兴，他也没有因为他自己物质条件好了而感到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的感叹，乃叹曰：虽遇时离祸，未亲复迷，不可得也。此地子路他就非常的感慨，感慨呢，他很希望能回复过去的生活，希望往日情景能依稀留下来，可是呢，父母已经不在了，他即使要在父母百里之外都永远不可得。可见子路他思亲孝亲之心呢，并不会因为父母过世，不会因为他自己呢今天显达了而有丝毫对自己父母的遗忘，还是念念不忘的思想思念他的父母。所以呢，孔子就说：有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当他的老师孔夫子听到仲由他会如此思念他的父母，而且呢一再的感慨自己父母生前没有办法好好的尽心尽力奉养他而自责，孔子说并不是如此，子路呢不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呢，子路在父母生前已经非常尽心尽力了，过世的时候虽然子路不能用优厚的丧礼来为父母办丧事，可是子路他也是非常的尽孝尽为人子的礼节来办理的。所以孔子他并没有认为子路有失孝子的本分，他还是非常赞叹子路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在孔门四科里头，孔老夫子最重视的就是德性这一科。德门这一科呢，几乎在孔子的麾下弟子当中，几乎所有的学生呢，都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人。子路呢，虽然以正事闻名，但是他也是一位孝子。我们看后文。李文庚为事亲之事，成言日短，报德思长，如重视子则，方要父母之欢，悬报贤婿之痛。思离祸而不得，列中鼎而徒然，子欲样而亲不待，改千古有同慨也。为子者，信而待纯，可不思孝养之及时也乎？李文庚他就说道，事亲之事，成言日短，报德思长。李先生说道，孝养父母的这桩事情呢，成言日短，也就是我们能承担能孝敬父母的时间呢，是一日一日的递减。 子女成长之后，正是父母开始走下坡摔倒之时。更何况人生无常，与父母相处的时候日短，但是呢，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德呢，却是非常的长远，也不是为人子呢所能报答尽的。所以孟子他就讲到，大孝终身慕父母，孝顺的人他一生呢永远不会忘记父母给予他的恩德。这样的恩德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辈子当中呢，在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报答尽了。所以此地呢，他就讲，如重视子者，方要父母之欢，就好如同好比仲由一样，他正要呢承欢膝下的时候，想不到父母已经先后过世，所以父母呢来不及得到子路呢更优厚的奉养的时候，已经不在了，没有这个福报呢来享受子路显达以后他的安养的供养。玄报玄序之痛，这个玄呢就是指很快很快的遭到上亲之痛。玄序呢它语出于诗经，就父母呢双双过世称为玄序。父母过世之后呢，仲由非常的伤心，思离惑而不得，尽管他很思念那一段苦日子，但是仲由并不以为苦，还是非常的快乐，虽然日子非常的清苦，但是在精神方面呢却让子路他感到宽慰，因为父母他因为子路的孝心，即使吃穿都不好，但是父母却非常的快乐。今天呢虽然所吃的山珍海味，但是旁边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今天吃了这一碗饭，想到过去呢父百里之外同样的景象，但是呢亲情不在的，而突然呢就是有什么用呢？所以此地讲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盖千古有同慨也。子欲养而亲不待，前面一句是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也告诉我们，我们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呢很短暂，如果你不能及时的行孝，都会徒留终身的遗憾，盖千古有同慨乎。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握与父母相聚的时间来孝养他们，等你想要来报答亲恩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此地也劝勉我们，为子则性而待存，可不思孝养之及时也乎。但愿我们呢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如同李先生所讲的，我们要思孝养要及时，不要等到遗憾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思亲痛亲之不在，您说是不是呢？ 那么仲由呢，他不仅是一个孝子，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敬重老师的人。当他不幸死于魏国的时候，噩耗传来，孔子非常的痛心，他就说道，自从他收子路为门生之后，子路呢经常跟随在老师的身边。孔子就说道，子路在的这一段日子，从来没有人敢对孔夫子恶言相向，也没有人敢侮辱孔夫子，所以他很感慨的这么痛心一位贤才就这样死于魏国。子路呢，他的个性刚猛，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所以孔夫子呢对他也特别的教诲。有一次子路将要出仕于他国，向孔夫子辞行，孔子呢就以五种警戒之事呢送给子路，希望他能好好的以五种事来戒替自己。这五种是这样的，他告诉子路，为政之时呢应该要注意不强不达，不忠无亲，不公失礼，不信无父，不劳无功。那么这五桩事情呢也告诉子路，一个是君子，你有理想有目标，可是你不能承担责任，你不能坚强，不能发愤图强呢，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得到的目标，达成你的理想是不可能。所以他告诉他一定要坚强，所以叫不强不达。第二个呢，他告诉他不劳无功，做官之人呢首先要以身作则，你要亲自去力行，做很好的典范，你才能把事情完成，否则底下的人不愿意向你学习，你又如何能施展你的抱负呢？第三呢，不信无父，人一生最讲究的就是信用，如果一朝失信于人，往后别人要相信你更加的困难。不忠不亲也告诉了子路，您任事一定要忠于你的职责，不能忠于你的职责，你就没有办法拉拢所有为你效劳之人。不公失礼，做任何事情呢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没有发自内心真诚的处事态度，就是一位失礼之人，也没有办法广结善缘，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呢，你要推动政事就很困难。那么我们想一想，孔夫子告诫子路的这五桩事也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来学习。子路 他非常敬重他的老师。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帽子带子断了，掉在地上，还不免呢把帽子扶起来，把自己的穿戴衣服做整齐，拉拢整齐，又把帽子呢戴好，才过世。这种精神呢，是孔老夫子当时教导他，一个士君子呢，从始至终都要恭敬有礼。所以子路他在临终还悠然记住老师的教诲，可见孝顺的人，他一样是尊师重道之人。子路的父米百里，也肯定我们对于孝亲尊师，我们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最起码我们知道，孝敬的人他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只要有心孝养父母，不会说困难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此路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请再看下一则故事，民损奴衣。先看图像，孝哉民子，一如玉居，感父救母，千古令誉。这一则故事呢，是讲到闵子骞他的孝心感动了他的父亲，终于保全了他们一家的幸福美满。闵子骞也是春秋时候鲁国之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以孝行闻名于世，所以在孔门四科里头，闵子骞也列于德性当中的孝子。这一则故事他是讲到子骞他的后母对于不是出自于己的子骞非常的讨厌他，从日常生活不但百般的挑剔之外，连穿衣服呢都有很大的差别，给子骞穿的是奴衣，给自己的小孩穿的是棉絮的棉袄。等到他的父亲有一天发觉事实真相之后，要把后母逐出门，可是因为闵子骞的一席话把父亲感动，而留下了后母，保全了这一家。我们看课文，闵损奴衣。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复娶后妻，生二子，母勿损，所生子亦棉絮，儿亦损以芦花。父令损玉居，体寒失饮，复察知之，欲逐后妻，损起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敢悔，事损如己子。我们看内容，周闵损字子骞，是提到周朝鲁国之人，有一个人 他姓名叫神，字子谦，早丧母。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不幸过世，父亲呢娶的后妻，也就是子谦的后母，连续生两个弟弟，母勿损。人都有私心，自古以来，仿佛后母对前妻所生之子呢，都不是很好，因为不是从己出，所以就有很大的分别心。我们也能深深体会到，子谦在这样家庭里头，要他能很安心在这个家庭当中存着，还能孝养他的父母，是一件极其艰辛困难之事。我们想一想，如果家里的人没有一面墙让你依靠，父亲待你不好，母亲更加的恶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异地而想，假如今天是我，我是不是能够承担在这样的家庭生活，我继续活下去呢？是不是我有那样的勇气再生活下去？今人或许没有办法，可是古人，对古人来讲，对子谦来讲呢，他一点都没有感到难过，一点也没有感到抱怨他的后母，抱怨他的父亲。后母对他很不好，怎样的不好呢？给自己的小孩穿的是棉袄，他可以保暖；给子谦穿的是芦衣，是芦苇去做的衣服，两个差别极大，一个是温暖，一个是不能御寒。在这样极大差别之下呢，子谦从来没有怨言。有一天呢，父令孙寓居，他的父亲叫子谦，在严寒的冬天驾车要出去办事，体寒失饮，父察知之。由于天寒地冻，子谦身上所穿的衣服不足以来抵抗这么寒冷的冬天，所以一时手冻僵了，没有办法抓紧马车，所以这个失饮呢，就是一时失手，没有办法握紧，所以把这个佩鞍，这个拉的这个线呢，这个皮革没有办法握住，掉了就会引起马车很大的震荡。这个时候呢，父亲觉得非常的疑惑，民子呢原来驾车都好好的，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大失其手呢？所以就下来查看，摸摸子谦的衣服，才知道子谦身上所穿的衣服并不足以保暖。详细的审视了解之后，才知道后期呢对子谦他有这么大的差别待遇，所以父亲非常的气愤，就要把后母赶出去。这个时候子谦呢，他马上跪下来，他跟父亲讲：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淡。 也就是说，母亲在的时候呢，只有我子谦一个人寒冷。可是母亲如果不在的时候，家里的三子三个孩子呢，都要受凉挨饿。父亲呢非常感动子谦的这一番话，感动之余呢，就不再赶他的后母。最后呢，后母也为之感动，相当的后悔自己这样的这个行为，实在很对不起子谦。更何况明子谦呢，一点也都不怀恨于心。后母呢，深受其感动，最后也是明子谦呢，就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的爱护他。李文庚谓：“明子留母之余，凄然黯然，从肺腑中酝酿而出。虽使铁石人闻之，亦为恻恻心动。何其天性之厚且纯也！逐之全母、全弟、全父，一家太和之气，直从孝子一念恳恻中转回。为子者，其三父之。”李文庚他就讲到明子的这一番留母之语，凄然黯然，非常的凄凉，非常的恳切，又非常的悲悯，完全是从自性里头，从肺腑当中所流露出来。任凭铁石心肠之人呢，都要为之声泪泣下。如果听到这样的人还为之不为之感动，实在是不太可能。所以此地就讲，连铁石心肠之人听到都不免要为之恻然心动。何其天性之厚且纯也，这是何等的孝敬他的父母，这是何等的纯洁，何等的纯厚，何等的善心，这么善良。逐之，这个逐之呢，就是终于，全母全弟全父，终于在他这一番话之后，父亲就不再赶后母，保全了他一家幸福美满。所以就讲到一家太和之气，直从孝子一念恳恻中转回。这个家庭呢，如果当时子谦的父亲一怒之下把后母赶走了，那么这个家庭可以说从此以后天伦不在，妻离子散，这是何等的悲惨。可是因为他有一位孝子子谦，他哀求父亲的这一番话感动了父亲，才让整个家庭呢为之转变，从可能沦落为悲惨的家庭而转为幸福温馨的家庭。这个力量呢之大，实在是只有存乎我们一念之中。这一念呢，就是纯洁之孝，也就是每一个人当中都有的自性的纯孝。 随此地李先生告慰，为子者其三父之，为人子女者怎么不可能，怎么不能够再三的想一想子谦他的孝心呢？所以这一句话，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可以流传千古，让后代的人来赞美闵子骞他的孝心。孝心，闵子骞他这样的孝心，正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也是生长在类似这样环境家庭当中，我们也应该要懂得与后母好好的相处。如果能向子谦学习，相信在家庭生活当中一定可以免去许多的误会，许多的争执，许多的不愉快。人都有孝心，有孝行，没有是天下没有人呢，他的心肠像铁石一样的。只要我们肯用心，发自内心对父母的孝养，父母再怎么不好，他都有受到感动的一天。看完了闵损如一，我们再看下一则故事，曾参养志。请看图像，曾子养志，勤于有余，母念其子，父心归鲁。这一则故事呢，是讲到曾子呢非常孝敬他的父母，尤其呢顺承亲意，最为后世所赞美。什么叫养志呢？养志就是顺亲之意，称之为养志。也就是说，你能尽心尽力顺从亲意，就称为养志。曾子他也是春秋时候的鲁国人，一生也是以孝著名，他所传述的孝经流传千古，也受到孔夫子嘱托，所以这个孝经呢在师长当中一问一答，把孝道表露无遗。曾子一生的行持，他所示现所教育我们，就是如何来顺承亲意。在顺承亲意的当时，教导我们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他不但对于奉养父母非常的重视，即使在他日常生活言语造作当中，他也非常的谨慎，怕有辱父母养育之恩，怕自己表现不好让父母蒙羞。所以呢，曾子他是一个非常孝顺之人，他对父母养育之恩呢也非常的留意如何在教导他的子女做这样好的典范。我们看课文，曾参养志，周曾参字子舆，善养父志， 美食必有酒肉，江侧必请所与，富士羊枣寂寞。僧不忍食，采星山中家有客至，母无错，蹑指以误之。僧呼心痛，父心归，妻为母争离不熟，出之过圣母避其名不入，学于孔子而传孝经。我们看内容，曾参字子羽，赡养父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他最擅长的就是曲成亲意，他能很尽心尽力来奉侍他的父母。美食必有酒肉，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一定准备很丰盛的菜肴，有酒有肉。江侧，江侧就是指吃完饭以后将要撤走要收拾的。必请所与，就是一定要请示父亲，问到今天所剩的菜肴我们要送给谁呢？由此可知，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乐善好施之人。他的父亲叫曾点，也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所以父子呢都是孔子门下极为优秀的门人。富士羊枣，父亲很喜欢吃羊枣，就是枣子的一种。寂寞身不忍食，等到父亲过世的时候，曾参不忍吃这个羊枣，因为睹物思情。尤其对于过世的人，他一生所喜欢的东西，为人子女如果看到父亲的遗泽，他所留下来的东西包括食物，每一次吃呢难免会想到过去父亲在的时候，这样的情景会勾起人无限的伤痛。所以曾参不忍食羊枣。有一次呢，有一次他到山里头去采木材，只有母亲在家，家里突然有客人到来，母无措，母亲不知所措，所以就咬着他的指头，希望曾子在山里头能得到心电感应，希望曾子能赶快回家。果然僧呼心痛，父心归，这可以说母子连心。母亲咬了指头，曾参马上一阵心痛，所以就赶紧背着木材赶紧回家。有一次妻为母争离，曾参的妻子有一次为母亲蒸这个梨子给母亲吃，不熟出汁，蒸的不熟就端给婆婆吃。曾参非常的生气，也很懊恼，所以就把妻子呢给赶了出门，就是我们所谓的离婚，就把太太 离掉了。过圣母必其名，又有一次他路过了圣母这个地方，他很避讳这个名字，所以就不敢踏入这个地方。学与孔子而传孝经，他向孔老夫子学习。孔子知道曾子是一个孝子，所以传述了孝经，嘱托曾子要发扬光大。从这样简短的课文里头，我们也深知曾参他的为人，他的孝心，他的孝行呢，可以窥见一斑。在历史上呢，有人对曾参因为妻子他争离不守，就把他离婚，纷纷提出质疑，对于曾参的德性呢有所怀疑。在此我们也提出来向诸位报告，曾参当时为何要如此。曾子说，妇女一生所最重要的无过于妇德，女子于归之后嫁到夫家，最重要的要承上，还能教下，也就是能上承奉侍自己的翁姑，对下呢要教导自己的子女，对先生呢要辅佐，当一个贤内助。所以曾子他很重视孝顺孝道，他认为争离这是一件小事，妻子呢没有办法把这样的小事处理好，那么如何承担这个家业呢？他如何做好好母亲、好媳妇、好妻子？所以曾子首重于孝，他认为妻子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重责，所以他不愿意，因为妻子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妇德，有损于家风家门，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之策，将妻子离婚。而曾子呢，出妇之后，把妻子离婚之后呢，他并没有再娶，父兼母职，好好的把自己小孩呢教得非常的好。在过去呢，出妇啊，这个出妇呢就是对妻子啊，如果说有不好的行为可以离婚，但是一定呢也要合乎情理才可以。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一则故事呢，不要怀疑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要这么大做文章，要到离婚的程度。我们看后文李文庚怎么说。李文庚谓：凡为父母，未有不忘其子之成立。成立于功名者小，成立于道德者大。为子者欲学曾子之养志，必学曾子之志于道，务策一贯，三省其身。不然，虽多备酒肉，屈成欢笑，亦于徒养口腹几何。李文庚他在最后就讲到，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成龙成凤，希望将来都很有成就。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文解析的部分就留待下一堂再讲。